当然呢，能够啊趋向于温暖是最好的，最不要凉就是最好的。我也常常会这样子想，可是有时候我也会常常说，哎，凉一下也没关系。那你们呢，在这里尤其是大众当中啊，整天的都关在一个房室里面啊，因为大家都在那里用功。那用功的话，你们一咳嗽啊，一呼吸，呼出入当中，那个细菌都从当中散播。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大众共业问题，那你们就更要呢发慈悲心呢，回向十方的众生，然后呢发慈悲心，那个惭愧心呢，好好求忏悔，才不会这次寒流来了，等我们一走好了，等一下这里又那整个全部里面又都中奖了。好，我们现在要来看南方世界，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七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这时候呢，好，换成啊，昨天我们讲到东方世界啊，现在呢，我们要讲南方世界啊。那么南方世界也有日月灯佛啊。什么叫日月灯佛呢？日月灯就是表光明啊，它就是说这个南方世界啊，有这个日月灯啊，就是超越世间的一切的灯光之明啊。那么在讲到光明的时候呢，有我们色身当中具足两种光，一种叫做身光，像弥陀佛发四十八愿，他有讲身光欲游巡，哈。那么在极乐世界的天人啊，在无量寿经还是供无量寿经里面讲到说，在极乐世界的天人，光天人呢，他的那个头上的光明呢，就两游巡。那这样子的话呢，要以什么为光明呢？以我们的身光，然后呢，内德聚炼之后呢，有自光展现。所以日表自，月表身光，那么不管是自光或者是身光，都能够超越世间的灯。那么超越世间的灯呢，这个修行法门就是要教导我们呢，平常当我们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体验的人生呢，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啊。怎么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呢？由于你自己呢，在密行当中深深的用这个智慧观察一切世间相，那么你才能够超越世间的日月灯明。由于世间的灯啊，只能普照一方，可是呢，在日跟月的话呢，它由于啊空高故，啊，不是共高哦，是在虚空中，虚空中，然后呢高广深远故，可以普照十方，啊，所以说当我们呢有这个智慧的光明，能够利益众生的时候，啊，这个利益众生还在于深远高广，才能利益众生。由于你能够看清楚众生前念、现念、后念的因缘，你才有办法利益他们，所以必须深广高远。好，这样子的话，这个修行法门就是教导我们要常行深般若波罗蜜啊，不要只看在眼前。那天呢，请你们的菩萨呢设计一下那个《爱道经》的封面，那你们呢也很欢喜，就设计《爱道经》的封面。所以画出来的东西呢，就是瘦瘦瘪瘪的，然后好啊。对，瘦瘦瘪瘪改正之后呢，再来就是换什么？好了，大爱道比丘尼经啊，光七个字就弄错两个字，颠倒了四个字。大爱道比丘尼经啊，光七个字就弄错两个字，颠倒了四个字。那我一看到那个大道爱，原先也没去想到，但我就奇怪，这字好像怪怪。好了，就请他再改一次，大道爱改成大爱道。再拿回来看，丘比尼，真是又跑一趟。你们看啊，你们做事情是这样子做法， 哪是这样做？你自己不观察一下，大爱道比丘，你就稍微检查一下，就一个字换一个而已。你就多跑几趟吧。这个就是没有行深般若波罗蜜。那好了，那弄完之后啊，我就想说，哎，因为呢，这个有时候啊，我们的心太沉闷了。弄一点鸟啊，在上面飞啊，有鸟有近有远，看起来舒服一点。他叫我不能弄太多只，三只弄上去又不像话，后来弄到九只，看起来也不太杂。那么后来就讲到说呢，书的封面设计，我说那你们书的封面设计这个颜色不太恰当啊，那你不然你们就是留保留原色啊，只要那个海浪冲起来的地方啊，上色就好。啊，居然又讲说，那你要不要顺便帮我们画上那个海鸥？我说你实在真够敢，你自己不画，你们就是这么懒，就是这么懒，推一步就走一个。有人带动的话，你们就啊，真好，有人帮我弄，你就死在那里好了，真是的。当有人呢提醒我们一句，你们就马上要用智慧去观察。学起来才是你自己的，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要依靠别人。好，你们就是没有那种当下承担的勇气。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多了。这一次来说，不管是推动你们，让你们明白这个道场的好在哪里，让你们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然后呢，我还带动让你们能够产生那种生机。好，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多了，只是你们老是摊在那里。我就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要赶快有备而来了，就要有备而去。好，那么再来我们看那个明文光佛。明文光佛，什么叫明文光佛呢？由于我们自己身光啊，身光就是威仪相啊，直接的威仪相才有身光。那么内德内练的时候呢，用智光普照，那么再来就要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啊，道德之光普耀十方。由于众生呢，我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听闻到诸佛如来的大威德智慧，让我欢喜心学习信受。那由诸佛如来的名，那我听闻之后，我产生我自己内德微光。现在呢，我已经具足了日月灯的光明之后呢，我也乐意的把我所修所学布施到十方众生，令一切众生得闻名号，那么也能够产生智光晃耀，成为什么？因陀罗尼法门，欲令一切众生光光相照，光光相护而共证解脱。这个修学到明文光佛的时候啊，再来就是看，请诸位看大焰尖佛。大焰尖佛呢，刚开始我们在看那个光明的时候，一道一道，可是呢还没有烈焰的那种晃耀。怎么样能够烈焰晃耀呢？所谓的大焰尖佛就是大智慧，能够荷担如来加法。如何是大智慧荷担如来加法呢？你必须呢，除了行深般若波罗蜜之外，那么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不只是照见五蕴皆空，还是彻照。为什么用照见而不用看见呢？因为由于智光普照十方，而不是以肉眼凡夫的执着相来看见，所以用照见。所以他讲到大焰尖佛的时候他讲说光照内外，光照内外，那有明文呢，令众生觉悟故啊，然后呢，觉悟故呢，由身左右两肩荷担如来的福智二光啊，福智二光，令一切众生呢起平等欢喜性而愿意随学啊，愿意随学，所以大焰尖佛所教我们的法门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要福慧双修，由于左手请福，右手请慧， 请，左手请，请福，右手请会。好，如此呢，方能够呢，普施一切众生。所以呢，当我们在礼佛的时候，通常我们在礼佛的时候，你们就这样拜下去，有的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在以前呢，我记得在哪里啊，曾经看过，就是说当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呢，礼佛下去，向十方诸佛如来呢求哀忏悔，我们呢从十方所做的恶业，我们食指就代表十方，把那个本来是趴在地上呢，把那个黑夜全部往上翻，翻成白夜，然后忏除净尽以后呢，请诸佛如来慈悲，是我福至恶德，是我福至恶德，然后呢我由这个清净的法器当中接收过来，然后呢普施十方一切众生同具此身法器净光所摄。也就是说，你在礼佛的当下，除了忏除自己清净之外，还能够普施十方众生福慧二智。那我们就讲说，接主两足尊呢，好，我们首要去接佛的足两足尊，那也就是说我要接掌佛的足，然后留步佛的足迹，而依循着到达解脱的彼岸。那么大愿坚佛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常常的要用这种智慧福慧二字呢，利益众生，才能够令一切众生呢以平等性而入解脱位。再来我们看须弥灯佛，所以须弥灯佛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须弥呢就是表不动，须弥表不动，表高广为伪。那么那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这尊佛因地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常处在不为世间相所迷惑不动的情况之下，而且呢心量高广，随时随地在看事情做事情的时候，常以无量无边的众生为整寂的对象，从不以我这个色身，从不以我这个心来迷惑自己的这精进的意志。那由于这样子的关系呢，光明微微能够出世间法。由于须弥山呢是表，须弥山表我们每一个小世界当中最高的地方，那么须弥山的山顶呢叫做须焰摩天，须焰摩天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夜摩天。那中代的话是刀立天，下层的话是四天王天，再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四大部洲。那在这四个过程当中呢，它要带领我们所学习的方向，就是当我们从这个凡夫地四大部洲开始学习熏习，然后呢以智慧之光明去除我们的烦恼障碍，渐渐趋向刀立天，然后呢再趋向于须焰摩天，然后超出这个欲界之外。怎么样能够超出欲界之外呢？由于你有身观的般若，以及呢不退的道念，你才可以超出欲界之外。所以须弥灯佛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呢能够令我们常常处在不为善恶两境当中所迷惑，而能够呢以虽然我自己非常微弱的凡夫灯光，但是呢我也能够去向于微微不动的须弥山的整个过程跟因缘。虽然我的心量刚开始很小，但是我也应该也可以学习到像诸佛如来不可思议的深智恶光所成就，这个叫须弥灯。那么到须弥灯的时候，再下来就是无量精进。怎么样能够无量精进呢？由于我要到达上面诸佛如来的所有光明的地位呢，那我必须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我都不为外境所惑。所以呢这个时候诸佛如来所讲的49年教法法门，就是要治我无量的习气跟毛病。那么我这个修学，譬如说我今天修学念佛，那我一念佛故呢很欢喜，可是呢 在下一段因缘呢，可能我起烦恼因缘到的时候，我念佛不行了，那我就换成诵经，诵经不行了，那我就换成礼拜，礼拜不行了，我就换成禅坐。这样子呢，在无量的法门当中，我都能够安住在精进当中，而一意希驰，一心向西方极乐世界而奔驰。这个叫不退转故，以无量精进，任何一种法门端位守住色心，我们自己往菩提道上而行，叫无量精进佛。好，那么南方世界，南方世界所要教导我们的啊，由开始学习能够出离三界当中的善恶两道，善恶两道，那么用智慧观察之后，离善恶两道处于中道，那么中道之后就有内德光明顿贤啊，以闻诸佛如来之名，然后呢，令我今天有此光明色现。那么现在我又把这个光明普施十方众生，由于刚刚普施呢是属于小智者，那么慢慢的需要啊福慧二等时之后，才能够大智慧要平等性，那慢慢的又引导一切众生呢去向于高广深远的这种智慧之名，但是呢却需要有无量的精进法门来作为中流砥柱。所以啊，南方世界所教导我们的总共有五个法门，事实上在五个法门当中，以第五尊佛无量精进佛摄受殆尽。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像这样子啊，像这样子有无量无数的诸佛，恒河沙数诸佛各与其国，就是在他们的国度呢都出广长舌相啊，出广长舌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缘啊。汝等众生，你们这些众生呢都应该要相信称赞这样子不可思议的法门，乃至于不可思议的功德。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念修行的法门，有疑问吗？那么再来我们往下看，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佛陀又给我们介绍西方世界。那么很多人呢在讲到这个西方世界的时候，在介绍这个无量寿佛，都直接说是阿弥陀佛。可是呢在佛受记经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诸佛如来通常都是同名同号。当释迦牟尼佛因地发愿的时候啊，那时候呢也有一尊叫释迦文佛，他一看到释迦文佛的那种大悲心大悲愿，那他从那时候因地发愿，他说我要像这一尊佛一样，将来成佛要像这尊佛一样。那么这尊佛呢当下就给他受记说，你将来成佛就叫释迦文佛。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些小型菩萨啊，这个经典里面呢受记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受记我们是诸小型菩萨，往生极乐世界有无量无数，那我们就是小型菩萨。为什么是小型菩萨呢？因为我们报体肉略，心量狭窄，故称小型菩萨。好，我们这些小型菩萨呢，现在看到阿弥陀佛的悲愿，看到极乐国的功德巍巍，起了那种欢欣赞叹之意，那我们呢都随学发愿，发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好，那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我就打妄想了，我自己也都会这样打妄想，我要像阿弥陀佛这样子，乃至于我的功德要超过阿弥陀佛。那如果是功德要超过阿弥陀佛的话， 那就要等观世音菩萨成佛，因为在啊这个那部经叫什么经啊？我想现在记不起来。在观音菩萨以及大势至菩萨受记经，他就讲到观音菩萨成佛的时候啊，他的国土丰饶啊，超越阿弥陀佛啊。然后呢，我又看到大势至菩萨成佛的时候，他的国土丰裕又超越观世音菩萨。那我就想，好吧，那我在大势至菩萨的后面成佛，我的国土一定又超越大势至菩萨啊。可是呢，我就在打妄想，嗯，大势至菩萨他们的名号都弄好了嘞，那我现在我自己都没有名号哎，这那要等太久了，我看不要好了，我还是先去极乐世界好了，啊，先去阿弥陀佛那里好了。这个啊，讲到这个就是看到诸佛如来的发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欢喜的随学，对不对？如果现在有佛出世的时候啊，当我随学说，哎，这是阿弥陀佛这个真好，我将来像阿弥陀佛这样。好了，他跟你受记就是阿弥陀佛，你将来成佛的名号就叫阿弥陀佛。由于这样子的原因呢，阿弥陀佛有无量无数亿，一直把这个正法流传下去的关系，所以阿弥陀佛也有无量寿命亿。这样你们听明白吗？那由于这样的关系呢，那我又想，哎呀，到大势至菩萨后面才成佛，那很慢呢，很慢。是我等不及了，但好慢哦，我看我先往生极乐世界，这叫退回心，又回来小圣人的心了，那只好老实一点再当小型菩萨。好，那么所以呢，他这里讲到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他所讲的无量寿佛倒不一定指的就是阿弥陀佛本身。好，因为呢，在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度众生的时候，定有无量不可思议的菩萨们发欢喜心而随喜发愿，也有同样名称的人。就像我们那时候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啊，不是他说要开那个多宝塔啊，要开多宝塔，所以他必须语喻所有在十方那么教化众生的释迦牟尼佛分身都回来同回一生，有没有大众语义才可以开那个多宝塔的钥匙。好，那时候啊，从十方回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华会上，尽虚空而遍法界，佛陀甚至于呢，把我们这里的三恶道的那种境界相全部移到他方世界哦，移到他方世界，然后呢，在他的本来的报土，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佛陀本来报土在北方，好，他把北方他那个清净的佛国土就搬来我们娑婆世界，让所有的诸佛如来哈能够坐在上面，坐在那个狮子座上面。那这样的关系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纵使是无量寿佛，也有无量无边，对不对？那你们现在在这里在座诸位，你们在这里念阿弥陀佛人，你们也可以说是娑婆世界的无量寿佛。所以由于这样子脉续延绵不断的关系，故称无量寿。那么一个众生点燃无数众生的心灯，然后呢，无数众生再点燃无数众生，故名无量光。好，所以他这里讲说啊，无量寿佛，好，无量寿佛呢就这么讲了。好，就这么讲，也就是说啊，当我们众生啊，无量寿佛他所要教导我们的法门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众生呢以法传法，不要以情依情。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以法传法，不要以情依情。你如果以法传法的时候，能够令众生安住无量寿；你如果以情依情的话呢，能够令众生啊堕入三途而不回转。好，那么第二个无量相佛，这无量相佛我用刚刚这种方式解说的时候就很容易了。好，我在这里念一句阿弥陀佛，你们当下是在下面的人呢，大概有六十多位，全部同念一句阿弥陀佛，你们同具足无量寿命，但是呢却有六十种形象而不同，对不对？像我那天有讲到，不是那个 一万只鱼啊，念佛，共同念佛，有没有？啊，一万只鱼共同念佛。那么那些鱼呢，同念佛名无量光寿。可是呢，那些鱼啊，大大小小、肥肥胖胖，各不同，是不是有无量相？但是在无量相当中呢，佛陀又要启发我们，应该共念无量寿佛啊，应该共念阿弥陀佛，所以叫无量相。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管，这是教导我们说，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啊，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对树或者是对动物、蚂蚁、虫、蜜蜂，你都应该要学菩萨戒的精神。学什么菩萨戒的精神呢？面对那些蜜蜂窝，你就要跟他讲皈佛、皈法、皈真。那皈佛不堕地狱，皈法不堕恶鬼，皈真不堕旁生，愿你们同念阿弥陀佛，共证解脱极乐邦。好，常常呢，我们看到山啊、树啊，或者那些所有的众生，我们都要这样子祝愿他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心中是现无量相，可是他们心中的佛性与我们相等。这样听明白吗？再来，我们看无量床佛。何谓无量床啊？何谓无量床？你们看过床门吗？有没有看过床门？床呢，是一层一层那个宝，那个布哈，很漂亮的。那上面可能有绣花的，一层一层，一般都弄七层，那这样子弄下来，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有看过。凡的话呢，是一片，它是平的，啊、嗯，上面是佛的名号啊，或是意诵，对不对？那这个床之意怎么样？中空，中空。好，床之意中空的话，由于心空即地归啊，在我们祖师大德里面常常讲到一句话，心空而即地归。怎么样能够心空而即地归呢？由于你常常呢心空才能纳万物，你心不空的话呢，常常我执我见的话，你如果执一方就失去九方，你执一件事情的话，你就失去所有的因缘。听懂这句话意思吗？你执着于一件事情的话，你就失去所有因缘。譬如说，我们譬如说，你们在这个道场上啊，你执着某一个人，你就失去所有人对你的尊敬。听懂吗？你如果执着某一个人啊，当你觉得跟这个人比较好，黏糊糊的时候，你就失去所有人对你的尊敬。你就是你执着一方，就失去十九方。那么，如果呢，你跟大众相处了啊，像君子之交淡如水，像君子之交淡如水。可是呢，水却是每一个人生命中必须的。哪一个人能缺少水？不能，对不对？一个礼拜没有吃东西不会饿死，可是你一个礼拜没喝水会渴死。那像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虽然你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每一个人都会需要你。在道场里面呢，如果啊你们是那种非常重要的人物，记得呢，有一次呢，我们去到一个道场啊，就好多的师兄，那个很多师兄啊，那其中一个呢是很会办事情的，非常会办事情。所以后来他偷跑的时候啊，呵呵，他用偷跑的，他一偷跑的时候呢，那我那个住持师傅呢就哭得稀里哗啦，这边哭啊，那边哭啊，这边蹭那边蹭。后来碰到面的时候，两个人还抱着嚎啕大哭。那我另外一个师兄呢也是很会办事情，不过那一个呢是比较体贴，那个是比较体贴，那对我们师公呢非常的照顾，非常的照顾。所以呢，当他一离开的时候啊，我师公就遍处寻觅，到处去找。当找到这个师兄的时候，又抱着他嚎啕大哭。那时候我就在看， 我这个上没阶层，下没娘爱的，随时随地走，人家都不知道。你走了就走了，也没有人会为你哭，回来就回来了，就这样。后来我刚开始是觉得蛮自怜的，好可怜的，这个人长得也挺可爱的，怎么一出门去的没人寻声啊，没人探寻你的声音呢？因为我在我们常住里面工作就是默默工作，我也不会挤到前面去，反正就是在后面。哎呀，后来啊，当我能够出去参学的时候，我才想，哎呀，行不粘水，多自在啊！我要出去就出去，要回来就回来，没钱的时候，师傅我没钱了，哎，就拿给你。好，你看这样多好。所以啊，你们不要。你们如果要走的自在啊，又能够回来的如意的话，就要像我这样。在道场中该做的我们就做啊，少出声，多做事，多念佛修行。这样的话就会来去无粘碍，因为你不是很重要的人物，缺你一个也没关系，多你一个好像也看不出你的重要。以前我们在我们常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我师兄那边看，我们是废人的，什么废人？专门在挑那个羊粪啊，那在种菜的。我们在种那个芥蓝菜啊，那时候在种，这么粗哎、欸，一颗可以煮一碗公哎、欸。光看我们自己那个菜，那一颗菜这么大颗，好，我一想到那些我就口水就流下。好，然后种那个南瓜，每天就挑着那个羊粪啊，没有肥的时候，就请那个居士就去弄一车羊粪过来。按的常常身上就弄得很臭啊，那我那些师兄看到我们就是这种表情。可是呢，没有菜的时候就来叫，哎，某某啊，快点啊，菜没有了。可是啊，那时候我师父啊，他最欢喜。我师父每一次呢，只要有客人来，他就带着他们那些客人啊，就是那诸三长老来，就用他那小步步车就带着去看我们那个菜谱。那我们那时候玉米也种的好多，一整片，然后呢，这南瓜种到吃不完，煎炸炒煮全部都有了，连煮饭都煮南瓜饭，吃不完啊，就一片啊，然后就好几百粒都吃不完，还有那个小黄瓜啦、啊，我最记得就是我自己种的那个芥蓝，还有那个番茄啊，摘不完的，几粒而已就摘不完，啊，就欢喜的不得了。可是呢？走你就走了，那个挑粪的走就走了，人家也没有觉得多少一个怎么样子。那如果你是啊在那边啊，又是抄抄写写的啦，又是干什么的啦啊，你走啊、哎、某某人又走了啊，我就然后他就派出尖兵出去抓回来。我都常常笑我自己，这个叫做爹不疼娘不爱的，虽然爹不疼娘不爱嘛，我是这么活过来的。好，这是我教你们的巧方法。好，所以我们讲到啊无量床，好，讲到这个无量床啊，事实上就是要教导我们心空即地归啊，你们的心常常要不粘执，好，尤其是在大众道场里面呢，不要这个黏这个，那个黏那个，那你将会失去大众对你的恭敬。可是呢，要像君子好相处于大众当中，君子之交淡如水，虽然是淡如水，可是呢，在这当中呢，你所作用的只要能利益大众，那就可以了。好，听明白吗？譬如说，你当一个源头，你去做，我那天呢。很难得啊，就想到说我去散步一下，就绕了一大圈，去看到你们那个菜谱，我就欢喜的不得了。从那菜谱的欣欣向荣当中，我们就会随喜赞叹。在随喜赞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祝愿他们呢能够供养十方诸佛，而能够啊尽舍此生离苦得乐。那从那种的菜谱那些当中啊，也可以看出呢，在种的那些人呢那种欢喜心、乐意供养之心。那你们这些菩萨们呢，难道你们就被供养吗？那天我也是无意中也看到有菩萨在漆油漆，好，我一看到在漆油漆的时候，那种欢喜，哎呀，漆漆漆，每一漆下去都是阿弥陀佛，那个上面都有那个放光的影子，所有的人来到这里看到，哦， 这怎么这么久都不会坏啊，起那种随喜之心。所以举手投足啊，随时随地你们呢都要有这种欢喜心、布施心，不要你做一点小事情就要人家来赞叹你，不要这样子。你要人家赞叹你，你就失去了你这智慧光明，那就是欲啊。所以讲到无量床啊，好，无量床就是它外表呢非常的庄严，可是内在呢却一点都不粘滞，叫做星空。好，你们看那个莲花啊，那个莲花为什么能出泥而不染呢？因为那个莲花哈，从那个烂泥巴，我告诉你们，我自己种过莲花，我才知道那个烂泥巴真臭哎，哦，那种臭啊，就像那个咸鱼味这样子，烂掉的那种味道，真的好臭。可是呢，当我伸手下去掏掏掏掏到一条莲藕的时候啊，哇，那时候这里也黑那里也黑，可是那条莲藕好好吃哦。以前我们山上啊有一段时间呢就种了一大池的那个莲花，那差不多11月份哈，现在莲花已经开过了，大概到12月份的时候啊就去挖那个莲藕。刚开始我都没想到会有莲藕你知道吗，因为那一年生的莲藕就这么小只，可是我们那个莲藕还挺容易烂的。那有一次呢，我们挖了满满一袋啊，就有一个法师来，我就很欢喜，就拿着柜子供养那个法师。那法师呢，我还有莲子可以供养，那个莲子好，今年呢因为只有长2颗莲子，好，下面都没有莲藕啊，都还没长出来。好，今年大概没莲藕可以吃了，我看，因为那时候我去挖的时候只有这么一根这么细啊。可是呢当我们在踩在那烂泥巴的时候，踩下去软软的好恐怖哦。可是呢从那烂泥巴当中挖出那个果实的时候，哇，那种欢喜真是不可思议。你们这里呢，你们这里哈，是不可能弄莲池的哈，下面是不是那个政府征收的地啊。所以无量床佛主要教导我们的是啊，外现身形呢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以利益一切众生来做我们的璎珞宝幔啊，可是内心当中却要空无所着。那么怎么样能空无所着呢？常念阿弥陀佛。好，要不然除非你们就是参禅，参父母未生我本来面目是谁啊，或是我死之后本来面目是谁啊，你去参参透了之后呢你就能够知道。但是在参禅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浪费光阴，虽然你念念当中都是在参禅没有打妄想，可是那是浪费光阴。但是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哦，你一句阿弥陀佛，一句去观察念佛的是谁，是虚妄相因缘和合，念佛的是谁，阿弥陀佛，念佛的是阿弥陀佛。这样子观察呢，念念当中又能具足无量的功德，所以还是以念佛为上，为殊妙法门。再来我们看，事实上讲到这个大光佛啊，我们就可以说是呢，这是赞叹诸佛如来大智慧光明旷耀，这个叫做集而常照啊，集而常照。那么用这个身智二光，所谓的身智二光，身以威仪之光、道德之光呢啊，令一切众生看到就起心目欢喜心；智光的话，普利一切众生，即拔一切众生离开幽冥之处。那么你要能够利益众生呢啊，就是身形让他们走向正道，心要让他们离开幽冥之处，你还必须得常安住在佛道上才可以。所以曾经呢有好几个啊，我曾经碰过呢很多个师兄，他们呢都智慧非常明利，他们的智慧很好，可是他们的缘呢都结得不好，他们在法上的那种就是说智慧呢通达呢很好。那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啊，他们那个辩才可以说是无碍，可是他们常常啊周边的因缘都不是很好，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后来呢我才知道，这些人呢就是不结缘，小心小量。怎么说呢，我就说 哎，那你的智慧这么高啊，有时候哈、哦，你怎么不跟众生结结法缘？他说我还没成就，等我成就了再说。我说那请问一下你的成就，你的标准成就到哪里？他说我能够彻知一切众生心性的时候，我才算是成就。我说你彻知一切众生心性，那你错了，你往外求了。你应该是彻知你自己的心性之后，你就能彻知一切众生心性。你听明白吗？那个往外求的心是还要降服别人。好，譬如说我坐在这里，你们打的妄想我全部都知道，我是比喻哈，我不知道哎。等一下，等一下要找我干什么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用这个比喻。譬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你们所有的妄想我都会知道，为了降服你们。可是我说这样子是错的。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当中，世上众生呢，为什么会轮回？就是欲嘛。你起心动念当中，你看清楚你自己的欲，你就知道众生有什么欲了嘛。听明白吗？也就是降服自己，降服真正降服自己的人。就等同降服一切众生，因为你降服自己就没有高低心嘛，就是平入一切众生心的嘛，那一切众生心等跟你修学的人就也是一样，也是平等性，那就等于降服一切众生。后来我就跟他讲，等你啊走到啊，你觉得你自己觉得你已经够资格的时候，所有众生都不让你度了。为什么呢？你觉得你的够资格是我执，是慢心。当你走到某一个程度，你又觉得你自己不够了，你永远没有结众生缘的机会。听明白吗？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学习那个开发广大的心量，原因就在这里。后来我跟他讲说，你这种想法不对，你应该学习你走一步的时候，那还没有动的人，你可以随缘劝发，你不是执着的去劝发，是随缘，有一眼碰到你就随缘劝发。你走到两步的时候呢，这个走已经让你带起来走一步的这个人，他也可以随缘劝发下面的，那你呢又可以劝发一步跟完全开始没走的。你走到五步的时候，你就可以随缘劝发四步以下的，听明白吗？你一边走，那所有的人呢，不用等到你成佛的时候，下面都没有一个众生可以给你度了，因为你都没有结到缘嘛。可是呢，当你啊走，从这样走两步，你就帮助那个一步的，或是还没开始走的。当你走到等觉的时候，这些众生不就已经跟你到八地菩萨、九地菩萨了吗？听明白吗？那你不是轻松很多？你还要倒回来重新开始啊？不可能吧，有这么勤劳的人吗？然后去到那里就变成什么必之佛。什么必之佛？我就必在这就好了，必好，那岂是佛的悲心？就像那个罗汉托钵啊，罗汉托公钵啊，一个礼拜光修慧不修福，那一个礼拜当中都托不到食物，他想入涅槃，就看到那个大象呢，哦，供养这么丰厚。好，那个大象就是他以前的师弟，他跑去跟他讲，我们两个人都错了，你错的是在修福，我错的是在修慧。那只大象一听啊，就不吃饭了。不吃饭之后呢，那国王很紧张啊，因为那是国王的爱象啊，就问他为什么他不吃饭，就说有一个沙门呢来跟他讲几句话。后来那个沙门呢，他们就去把那个罗汉给找过来，他说我正得到罗汉果啊，出来托空钵，托一个礼拜，连一滴饭都没有，连一粒饭都没有。那我看你们这个大象啊，它有福报啊，没有智慧啊，有这么多眷属围绕，这么多好的珠宝什么的供养，对他来说有什么用？堕入畜生身。我只是跟他讲这样子而已。那国王一听啊，后来那国王一听就放了那个阿罗汉，那个阿罗汉呢就永生到半空中呢，十八神变之后就入涅槃。为什么要入涅槃？根本就没结到缘。你说这样子的菩萨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没有用。所以你们现在呢，应该是走一步的啊。有的人是走一步就回头笑人家那个没走的，你们不是，你们是走一步的随缘就开始布施众生。虽然你们现在行不能，可是你们的心可以这样子发，对不对？好， 这个叫未来的，如果你们这样子发心的话，叫做未来的大光佛。好，刘宇啊，那个光呈现之后呢，再来就是要放大光明啊。再来我们看大明佛，大明佛，什么叫大明佛呢？那么明就是光明的明，也就是光先出来之后才会有明啊，普济众生，能够等同利益一切众生。那么以我们世间相来说，要修这个大明佛呢，我们就是要先修什么三明。三明哪三明呢？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好，那么什么叫天眼明呢？天眼明就是不以世间的欲心来观察世间事。你如果以世间的欲心来观察世间事的时候啊，你将随之轮转。可是你是用那种光明的智慧啊，那来观察世间事的时候，你不但有那个智者可以引导众人离苦，那你也不会随着他流转，叫做天眼明。事实上天眼明呢，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以慧眼观察，以慧观。那么再来所谓的宿命明，什么叫做宿命明呢？宿命明的话呢，就是我们观察，原先呢，当然我们很执着我们生死才是宿命，可是慢慢的我们观察到，我一念起即是生，一念灭即是灭啊，生死当中昼昼夜夜有无量的生灭，你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叫做宿命明。其实当我们念头起来的时候，下一个因缘车子撞过来，当下死的时候事实上就是灭了。我们呢一天当中从早上啊到晚上有多少生灭，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对不对？那么如果呢你们常常观察这个色身的因缘起灭当中呢，你都能够明白通达的时候，就是宿命明。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能够明白的时候，那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都是差不多的。因为世间欲只有五种，哪五种？对啊，世间欲啊只有这五种。我们自己会相应哪几种欲，我们自己明明白白的时候呢，众生只要纳归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宿命名了。所以我有告诉你们很多事情，当你们自己碰到因缘的时候，不要问别人师父我怎么办，我为什么会这样，不是问这样，应该问我自己，我现在的因缘已经起来了，我前一念的因缘是什么样子，你追到无可追处，你追你自己的因缘往前追，追到无可追处，原来是一念无明所产生。什么无明？欲的无明。那你当下脱落，你很快就成就。所以要追问自己，不要是追问别人，听明白吗？下次你们碰到烦恼啊，互相之间呢碰到摩擦性的事，你不要你们都这样对我，不是啊，你应该是问我曾经怎么样对待你们，你应该问自己，我怎么样对待你们，今天你们用这种情况来对我。譬如说你生生世世曾经仗人家的道，你一出家，你要出家，人家就啊，师父啊不要剃这个不要剃那个，就这么多人来叫他不要剃这个不要剃那个，那你就起嗔恨心，这些人呢将来我成就了，要对他怎么样，我出家之后要对他怎么样，乃至于我不跟他们讲话，我不理他们，好了，你就安住在这些境界相上，你都不起一点惭愧心，说我术士怎么样去对待这些人，听明白吗？要转心啊，转念啊，有人要出家的话，欢喜助成，要欢喜助成，不然呢，我告诉你们，欢喜助成有大功德啊，你走到哪里都有人家护持你啊，你不欢喜住成一天到晚的就障碍这个障碍那个的话，你走到哪里龙天不护，你的冤亲债主都来找你，听明白吗？那我们呢就讲到说啊， 如果呢，我们常以欢喜心、清净心来普施一切众生，令离苦得乐的话，那么慢慢的我们就去向于无一切黑暗的光明当中，就能够成就大明。但是在大明的过程当中，必须先降服自己，降服自己之后，才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啊，才能知道一切众生所需要的是什么，而予以布施正确的法药。再来，我们看宝相佛，宝相佛。那么宝相佛呢，就是说啊，当我们啊自己本身在修学过程当中的话，那如果我们常以利益众生的心，那么我们呢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人中之宝。什么叫人中之宝呢？也就是在大众相处当中都会是非常乃至于最尊贵的。那么这一句就是呢，自归一生啊，同理大众，一切无碍。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走到哪里啊，只要你自己走到的地方有纷争的地方，看到你而俨然，自己看到那个纷争呢，我们譬如说在我们中国有一个长者那个长者呢非常的有道德，那么他那时候还在世的时候，那个长者活到一百零几岁也活到一百零几岁，他住在那个乡村里面总共周围28村全部受他道德的感化，只要听到某某人的名字，盗贼都不轻。你们听明白吗？听到某某长者的名字，盗贼啊，那个盗贼抢人的都不入侵这个村庄。所以后来呢，弄到后来啊，只要呢这个盗贼要侵入的时候，人家只要提起某某长者在我们村内，那些盗贼马上就合掌合掌问讯，然后倒退3步才离开。这个就是想到说，你一个我们自己一个修行人，那种他还是只是一个世间的长者，何况你是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啊。他呢走到哪里的时候啊，那种尊贵庄严呢，人家只要他本来远远有在打架吵架的有在那个起心动念想要做恶事的，只要远远一看到他来，或者是看到形象像他的人，那些纷争自然就脱落了，就没有纷争，大家就嘘嘘，某某长者来了，我们这样子要起惭愧心，不应该这么做，纷争自然就息了。所以所谓的宝相佛啊，是出入一切世间相当中都是属于最尊且贵，那相就是庄严宝相。我很惭愧啊还没具足宝相，所以一进来这里呢，你们这里还看到相当多的纷争。那这样子的话说起来，你们自己更应该惭愧。惭愧什么呢？你们应该惭愧什么？我只是在学习啊，我从呢看到佛陀的经典说，出家人呢让那个动物啊欢喜看一眼都能往生刀立天之后，我就这已经开始在学习令一切众生看到我都起欢喜心。那种欢喜心呢，虽然因为我的习性关系还没有完全脱落，但是我已经尽量在学习。可是你们更应该惭愧，因为这个公案在去年我来讲的时候就已经讲过，而你们没有学习的心。今年我又再重复了最少有三次的，最少有三次，让一切众生见到你欢喜。乃至我们讲爱道经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大爱道他一起烦恼的时候，他就发大愿，愿一切众生都脱离女欲，愿一切众生都共得正真之道。所以佛陀给他设计叫什么？一切众生喜见如来。那你们大爱道经听了这么多年，试问有没有令一切众生喜见？ 不要讲如来，光讲一切众生喜见就好。哎，好，那么讲到这一句啊，你们打电脑的同学再慈悲一下，呵呵，再写一切众生喜见。这个人在起烦恼的时候，对面镜子拿给他看，对方下面要挂符两个字，惭愧。他就看到，哦，好吧，那我去惭愧心一下。这样子，我想你们大众相处的会更容易一些，好不好啊？有没有人发心做这些事啊？八成也是没有。哎呀，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们啊，这次来啊，因为要讲弥陀经，人家讲弥陀经呢，然后呢要让你们明白啊，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的法门。我虽然没有讲无量的法门，但是已经讲了好几十个，可能上百个都有的法门。你们自己扪心问看看，老实说，可曾拿一个两个起来用一用？一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人拿一个两个起来用一用。我如果在这里再住下去三个月也是如此。好，再来我们往下看，净光佛。净光佛，那么所谓的净光佛啊，由于我们心清净的关系，行也清净，那身行皆清净，就产生清净的光明。那么清净的光明啊，还有宝相而来，还有宝相而来。在以前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就有一个禅师啊，那个禅师哈，在他住的那个山上啊，住了30年都不下山，30年都不下山。那每一天呢，其实他不是禅师，他是念佛的，他一天到晚念佛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心念念当中都回向整座山所有的众生。然后呢，他一起心念呐、要入涅槃，他自己一起心念要入涅槃的时候，所有整座山的众生马上知觉。然后呢，他起心念要入涅槃，当他决定要入涅槃的时候啊，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畜生道的众生，鸟啦，那个鹿啦，哈，那个很多很多的众生啊，就来围绕在他身边。就这样子悲戚戚的就望着他老人家，那个老和尚自己一个人而已，也没有住大众，所以一个人住在山上，那就这样子悲戚戚的看着他。然后那个树啊，那个树好像这样风吹起来也就充满了那种哀戚之声。最后呢，那个老和尚啊决定坚决，他哪一天要入涅槃，他不为这些众生的那种哀戚之情所动的时候，在他要入涅槃的前三天，整座山所有那些动物花草，整座山动物花草全部一夜之间变成白色，一夜之间变成全部都是白色，连续三天。三天后呢，那个老和尚正式入涅槃，然后呢，很多的花草树木乃至于那些众生当下枯死。你看，一个道德的众生啊，菩萨，他注视世间的时候，他不以特别的景象，但是他一定留给我们的那种方基啊，那个万德方中，实在是值得我们熏学。他不管他怎么样修行，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力。那这又是一个法门呐、他也只不过就是在那山中啊住了30年。就心心念念当中慈悲心与那些众生，就能够感得他要临命中三天前，连树草连那个石头都变白色，整座山石头什么树木花草动物全部变成白色，那种哀戚之情，那种护众生的那种慈悲心。你们在这里也是等于在深山当中。我已经讲过，众人也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我有一个师兄啊，他是住在都市里面，他是住在都市里面的精舍。 那我每次去的时候啊，我就哎呀，我就好讨厌住在都市里。可是呢，人家他在都市里面呢，一住下去几个月当中，在那里面用功啊，那念经啊、办道啊，都不出门，完全不接触外境，一住就可以住好几个月、半年、一年半载的，他都不接触外境，他都没关系。后来我就跟他垂起赞叹，我跟他讲说，你是住在都市的深山，那我是住在深山的都市，你们听得懂吗？你们现在就是住在深山的都市。后来我跟他求忏悔，忏悔过后啊，我回我的山也一闭就是几个月不出门，闭自己闭给你看，后来还是有闭起来了哈。那你们听得懂吗？这又是一个修学法门，你应该自己怎么闭？关闭六根，由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净光，能够啊利益一切众生。那时候我去我那师兄他们那里参学的时候哈，他们四周围的邻居啊，连小孩子一碰到面都阿弥陀佛。可是我很少看到我那个师兄下来跟他们结缘说叫你念阿弥陀佛，没有。可是自然的，他的那在那里修行的那种因缘，就是使得他周围的那些人呢、啊，都能够啊看到你，就是阿弥陀佛。那他那里是不是都市的深山呢？啊，这个叫净光流，哎呀，太棒了！看我讲到净光流露，光明就普现。今天晚上有热水了，好。那么西方世界哈、啊，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传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像这样子啊，也有恒河沙数等诸佛，各与其国，在他们的国度呢，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在各在他们国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说真实语，你们这些众生啊，你们听了之后应该要相信并且称赞这样子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且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的法门全纳归于无量寿无量光寿当中啊，设归于一句弥陀名号。再来我们看北方世界，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增音佛、南举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那么焰坚佛我们是不是有讲过了啊？是大焰坚佛哈，没有焰坚佛啊。好，那么焰坚佛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智慧以及福，福智二智呢的光明，勤于双肩，令一切众生去入平等性。那么再来我们讲最胜音佛，最胜音佛，最胜音佛呢，事实上最胜音佛的修学法门呢，就跟这个啊，跟这个妙音佛一样，你们呢自今而后啊，我们这个声音难听已经没关系了，可是你们要以新的微妙音呢来随喜赞叹一切众生，要以新的微妙音呢来随喜令一切众生感得依靠。什么叫新的微妙音呢？啊？事实上新的微妙音就是佛音。怎么样是佛音呢？令护一切众生叫做佛音。佛音遍一切处，欲令一切众生都能够解。我有跟你们讲过一个公案呢，在泰国呢有一个比丘啊，那个比丘呢，他是泰国人，那他有很多的徒弟是来自于美国、意大利啊，或者是美国，很多徒弟都是这样。可是呢，这个比丘呢，他本身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泰国人，所以他不会英文的。那他庙里面的住了很多蓝眼睛啊、高鼻子的这些外国人，那很多的泰国人就很好奇的就问这个比丘， 他说啊，法师法师，你又不懂英文，你又不懂意大利文，你怎么样去教化你那些外国弟子呢？那个法师呢非常的有智慧，他就问那个啊，去问的那个人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做农夫的。他说你做农夫耕田吧？他说我耕田。好，他说那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去教化那头牛啊？那个农夫呢就直直的说，我只要拿起鞭引，我只要拿起鞭引的时候呢，那么那个牛就知道要走路了。好，我只要拿起鞭引稍微轻轻一挥的时候，那个牛就知道啊，他自己已经懈怠了。那么这时候那个禅师就讲，我也是一样。好，事实上牛跟人的语言不通，对不对？可是他只要教导他们如何呢能够在心性上启发，他就知道他自己什么样的情况是堕落入欲的境界的。欲的境界就是牛啊，就是拖不动了。好，那我只要那个鞭呢再挥一下，他们就知道要赶快离欲了。那像这样子的话呢，事实上那个禅师有没有开口讲话啊？有没有？没有错，他用身教啊，他们出去拖波的时候啊，只要那个后面的学生眼睛一瞄，我告诉你们的，我曾经告诉过你们的，在泰国当比丘很危险的。怎么样危险呢？有的长得比较英俊一点的比丘啊，他们的英俊也是，他们的标准我很难说的了哈，反正大概就是有女人缘这样，一走出去回来十多封情书，他就开始挑挑挑挑，看到哪一个还不错的，明天再从他家过去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下，那注意一下，觉得这个可以，那就跟他讲，等一下三个月后我们就一起。那个比丘啊，泰国很多都是出家三个月，有没有？所以他们来来去去啊很容易的。那如果不想做这些事情呢，他就会深入深山，来泰国啊，那个比丘啊，深入深山里面的所穿的跟都市里面穿的不一样啊，深入深山里面所穿的那个颜色啊，是属于那种黄绿色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比丘穿的袈裟哈？比较草黄绿色，比较不好看的那颜色。那大橘红色，很漂亮很鲜那个颜色。以他们以前来说，那种颜色的衣服是在都市里面在研究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泰国那个比丘啊，他是用身教，但是事实上也是用他道德的微光，他只要静默眼睛一看，他那些弟子就知道布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这种威德力，只好呢用语言一劝再劝，一说再说，说了老半天犹然如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学习的人啊，这满桶子的水已经满满都快漏出来了，那我在旁边的一两滴口水怎么挤得进去呢？好，好。那么我们讲到这最胜因佛，正因呢，我们一想到，我们自己回想到说，这个世间向上，当我们听到那个鸟叫声，就是说我昨天说啊，我们那里好多种鸟，早上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就有那个画眉鸟。我们那里的画眉鸟有两种，一种长得很丑，长得很丑，它身上的毛都灰灰秃秃的，可是那声音很好听啊，那种鸟的声音很好听。可是有另外一种画眉鸟，每次一群出来大概就十多只，但是眉毛哦白色的，好，很漂亮，它常常都到我们那个屋檐下去吃那些虫啊，吃死的虫啊什么的啊，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漂亮，但是那声音就对对，声音就很难听。好，那我们呢，假
当我们在听到这些世间相美妙音声的时候，我们一听就很欢喜，说哎呀，如果呢我能够令众生呢在随时随地触地当中一听到这种妙音的时候就起那种觉悟之心，那种欢喜心的话，那有多好。由于这样子常常这样思维的时候呢，自己的心意就能够柔软，柔软之下呢就愿意一切众生呢在听闻法音的时候呢也能够心意柔软而欢喜。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想到说，那佛的玄陀罗尼法门能够令一切众生闻法而得解脱，是怎么样的令众生解脱呢？